第三章，打造生物态组织的五大方法论。方法论是前世的经验总结，也是当下的指路明灯。五大方法论将会从目标、能力、思维、经营方式等方面助力管理者向生物态思维转变，更好地迎接未来的市场竞争。十倍好。所谓十倍好，并非制定一个十倍好于现阶段结果的目标，而是一个自我促进的方法论。比如，我们在执行某项工作时，如果站在如何使业绩增长 20% 的角度去思考，那么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断加班和努力。诚然，加班和努力会带来业绩的增长，但这种增长大多是量变，是低质量的增长。十倍好强调的是，我们不拘泥于这件事情本身，而是回归它的本质，重新创造出一个更高效的方法取代它，甚至开创出第二曲线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传统购物与电商购物的对比。以前购买任何物品都需要去商店，而电商可以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完成购物的动作。再有就是打车，以前要在风雨中招手打车，现在可以用滴滴出行这样的应用软件打车，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颠覆性的变革，让消费者感觉更舒服、更方便，这就叫做十倍好。樊登读书同样是一个十倍好的产品。生活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即很多人喜欢买书，但总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将其束之高阁，书也就失去了价值。因此，我们提供这个产品的初衷是让大家听一本书，在几十分钟内掌握书中的一些知识，并能应用在家庭里、事业里，让别人也发生改变。综上，十倍好强调的不是某个具体的落地的标准，比如业绩、效率等，而是一种颠覆式的概念，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。但是在每天的实际工作中，员工大多数时候会被奇奇怪怪的各种小工作包围，形成惯性思维，思考的能力也就会大幅度降低。惯性思维和十倍好思维是一对天敌。消除惯性思维，做到十倍好。惯性是当大家都在用同一种方式做一件事情时，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使用同一种方式做事。比如，在互联网创业热潮之后，最后只留下一片狼藉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受到了惯性思维的影响，不是十倍好的去开创新方法，而是所有人都参照他人的创业模式，形成了千人一面的形式。那么，后来者的落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。我曾经和一个很有名的创业者一起创立了一家公司，当时我看他每天都在打电话，不是在谈融资，就是在引进人才，很少在公司和同事进行有效的沟通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件事顺利地运转起来，他本人也因此每天都非常焦虑。后来我就打断了他打电话的事业，邀请他和我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。我问他，你每天这么忙的打电话，又花这么多钱在干什么？最关键的是，效率没有因此显著提升。我提议他换一种操作方式，他用特别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说大家都这样，所有的初创公司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，行业规则就是如此。惯性思维最大的危害之处在于，它在不知不觉间让人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成为一个盲从忙碌的人，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，等忙碌了一个阶段再回头看，却是一事无成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坚持十倍好理念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我们保持独立思考，揭开一件事情已经被人们复杂化的层层面纱，避免陷入社会和人群形成的惯性法则中，回归常识，找寻事情最原本的样子，触摸到它的本质，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变得非常简单。我和大家分享一些最初设计樊登读书项目时的想法。樊登读书应该算是知识付费最早的玩家， 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可供参考的模板。当然，我们也没有想过走别人的老路。我想的很简单，就是认为让一个社群的人在一起读书是一件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情。而之所以决定录视频，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最接近消费者的本质需求，能够被大家理解。此后，樊登读书开始发展代理商，给他们看录像。看完这个录像后，代理商如我们所愿，接受了这一模式，然后开始推销这个产品。触摸问题的本质是十倍好的一大前提。寻找用户本质需求的理念，与埃隆·马斯克一直在讲的第一性原理很相似，都是回归事物的最基本条件，将其拆分成各种要素进行解构分析，从而找到实现目标最优解决路径的方法。我们要以最基础的、已经无法再改变的内容作为出发点，真正能实现十倍好的事物，一定是能回归到第一性的事物。埃隆·马斯克制造可回收火箭这件事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关于这个项目最初的设想，它只是按照大学物理学课本上最基本的公式计算结果，计算火箭的重量，需要多少能量，飞行多少距离可以返航等。由这些看起来十分粗糙的结果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做可回收火箭是可行的，然后就落地实施这个项目了。该项目的第一性原理就是符合大学物理课本上最基本的公式，也是他所需要的全部。所以埃隆·马斯克从来不去参观 NASA， 他坚持认为，如果去参观了，造的火箭就肯定和传统火箭一样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埃隆·马斯克还有很多遵循第一性原理的事情，比如，他能够接受工程师花$20,000开场豪华晚会，却绝对不会花钱给工程师买任何一个传统的火箭零部件。他在意的不是钱财，而是他宁愿花更多的钱，从头制造一个全新的零部件，也不想使用以前就被证明了不可行的东西。最后，他不但成功了，还为火箭发射节省了更大的资金成本。古话说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其实这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，即我们要保持独立思考能力和开创性思维，否则前世的经验会让我们陷入循规蹈矩中，无法进行更好的创新，更不用提做出十倍好的事物。因此，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，都应当让自己独立于世外，保持清醒且创新的认知，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十倍好。当然，并不是要求大家时时刻刻想着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十倍好，那样只会让大脑超负荷，进入一片空白，而是要让大家在脑子里搭上这根思考的琴弦，要知道有这个理念。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十倍好这个思想，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惯性中而不自知，最后变成一个平庸的人。当大脑搭上了十倍好这根琴弦后，我们可能就会在大脑放空时，或者在任何时候不自主地拨动这根琴弦，从而迸发出创造奇迹的奇思妙想。很多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都是大脑灵光乍现的结果。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就来自思想的一次灵光乍现。爱因斯坦当时在书房，看到对面有人在修理一栋房子的房顶，那个人滑了一跤，差点摔倒。爱因斯坦看到后，突然产生一个自己都感到震惊的想法：如果一个人自由下落，他将不会感受到自己的重量。这就是广义相对论最初的想法。爱因斯坦称其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思想。所以，只要我们具备十倍好的思想，就可能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想到一个能重构原有生活的更好的新想法。教育行业里同样存在着很多十倍好的机会。在传统的认知里，孩子一定要去学校上学，从来没人考虑孩子喜不喜欢天天去学习。而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学生开始在家里上网课，而上课形式的改变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矛盾点。老师的教学时间与学生的学习意愿无法一直完美匹配，即上课时间是固定的， 但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，学生并不一定总是有学习的意愿。而且在线下上课时，老师也没有精力顾及每一个孩子。这就造成了班里孩子的成绩偏差。相对的，网课则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。只需要家长教会孩子上网，让他每天完成自己的作业，由孩子自己选择学习的时间，结果发现孩子们的成绩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，这就是一个十倍好的改变。我曾经讲过一本名为《准备》的书，它的作者是美国新型教育理念的开拓者戴安娜·塔文纳。塔文纳因为对当时美国的高中教育体制不满，在2002年创办了萨米特中学，结果开学第一天合伙人就要退出。合伙人过来找他说，你这招来的都是什么学生啊？你知不知道想办好学校最重要的就是选人呢？当时美国高中的制度都是要进行面试的，不仅学生的素质要优良，连父母、家庭都要进行审核，相当严格。而塔文纳则完全不在意学生的出身和状况，不论是有读写障碍，还是毫无知识基础，甚至是不良少年，只要学生真心想学习，他都接收。结果，就是这样一所学校，现在成为全美排名第一的高中，在美国各地开了15所分校。这所学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，没有一个专门的讲课老师，他们所有的课程只是给学生发送一封邮件，邮件内容包含了由教育专家录制的各个课程的教学视频，学生只需要在学年内完成这些课程即可。这样一来，学得快的学生就有了课余时间，而遇到难点时，学得慢的同学就可以多看几遍。如果不会，还有老师专门来教。肯定就有人想了，那还上学干什么啊？在任何一个地方看视频，不一样都是看？其实不然，这所学校其实是有老师的，只不过老师不负责教学。他们在学校的任务就是每天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课题，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，让学生在爱好中建立对学习的积极性。比如，他们会问大家，如果穿越到中世纪，你们打算带什么？你们如何生存下去？当学生们对中世纪产生兴趣后，就会自主地去学习中世纪的历史。最后，大家再通过演讲的方式互相交流，加深理解和认知。萨米特中学把学生带入某一个具体的场景中，让学生自主地去学习。虽然同样很累，但是效率要比照本宣科式的教学高很多，考试成绩也比其他的学校更好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十倍好改变。塔文纳颠覆了人们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，为教学带来了更好的改变。他不认为世界上有好学生与坏学生之分，只是有没有找到正确的教育方式。正如孔子所说，有教无类。他回到教学的原点，即怎样教会别人知识。